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吸引着不同的人、产品、行业、旅行、历程。我们是观察者，我们也是倾听者，让我们与您一起分享这一些独一无二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不管什么时候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有的聊。这期是个对谈 FM， 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比较特殊的团队，真度团队。今天在线的几位嘉宾呢都挺特别，就像之前大家很熟悉的李崇阳一样呢，他们都是盲人。他们是如何组成了一支团队，他们又在做些什么项目，今天我们就来跟他们好好聊一聊这个问题。下面各位嘉宾能不能先做个自我介绍，要李崇阳先开始吧，因为你比较熟，你跟大家带个头。
各位有的聊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李崇阳。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争渡的杨永泉。
有的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斌。
我又来补充个介绍，那个稍后我们团队的朱广瑞也会过来和大家一起聊天。
你们能不能也自我说一下，就是说一下你们在这个团队当中都大概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身份？
因为我们的身份其实大家做的事情都不是说特别有明确的这个身份的安排。比如说这个我可能侧重一些这个包括对外的联络呀，那个一些这个产品的一些策划呀、组织啊之类的。
李斌呢？
我的话可能做一些这个比如说文稿类的工作呀，或者是一些售后类的呀，包括这个聊天室啊这一块的。
我在争渡团队里边呢，主要是做测试，还有这个销售，包括推广。
那这个团队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
这个团队最早呢，发起的是从我认识争渡开始，大概我们是2008年4月份。
争渡是其实是一个人是吗？
对，争渡是一个人，是一个人，就是我们这就是那个朱兰强老朱兰强的网名啊。对，所以是我从我认识他之后呢开始，然后呢我们正式组建团队呢是2008年8月份我们开始组建。
最开始的团队是做一个什么样的项目？
我们最开始就是做这个毒品软件。
毒品软件？
对。
这样吧，很多听友可能还不太能够理解什么叫毒品软件，你们能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毒品软件的意义或者是它的概念是什么吗？
毒品软件呢，就是通过键盘的操作，然后来去模拟真实鼠标的动作，然后通过那个语音的 TTS 帮我们朗读出屏幕上的信息，把文本信息转化成语音的信息。
OK， 以我这点浅薄的 IT 的知识储备啊，这个东西也是需要大量就是程序本身的支持吧，比如说你光标移到那里去，得程序上有一个可以阅读的一个函数在那里，才能调用这个阅读的功能。
其实它是有两方面的，一方面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这个信息无障碍的这部分，包括这个获取信息的一个接口，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毒品程序本身也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来获取到这个相应的信息，是两个方面的。
因为我也看了你们的那个网站，我就看到网站好像现在的项目也是越来越多了，其中现在最主要的是不是就是以那个真度毒品的一个软件。那么这个软件我看到还有一个公益版，就是最开始这个免费提供的公益版，当时是怎么开始有这个想法的？
我个人觉得哈，就是这个我一直说这个毒品软件呢，对于我们盲人朋友来讲它非常重要，就跟空气和水一样重要。因为呢，盲人他要用电脑要上网的话呢，他就必须要有这样的工具来把屏幕上的内容读出来。既然我们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呢，我们就要让我们的这个软件呢让更多的盲人能够用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目的。那么所以呢，我们就想怎么样能让大家用上呢？因为这个读书软件在以前呢都是收费的，那大家花钱买，这个时候呢可能因为各种条件的影响，可能就有人不一定买得起，而且他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我就你不一定非要买了，我可是不买我就我不用也行。那么你如果有一款那它免费可以获取的话，它可能就会很容易的就会去装了，就会去用了。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它的这个使用这个电脑啊和互联网的就会变得更简单更容易。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就觉得既然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付出我们的这个努力啊有一个很好的方式来体现，所以我们就决定了就做了这样一个事情，就发出了一个公益版。
因为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跟崇阳聊天的时候，他也多次跟我提到了一个识图的志愿者的问题，就是我们在背后其实几个朋友也会聊这个志愿者大概在你们那里是提供一个怎样的志愿服务。
师徒啊是我们2009年出的另一个项目，这是一个新的项目，它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解决盲人在上网过程当中遇到的验证码的问题。因为验证码啊，它是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注册呀、登录的某些站点的时候，它那个图片的那图片需要我们填的那个字符，这个呢是机器是很难识别的，只有靠人眼才能来识别嘛。
稍微打断一下，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识别码会提供一个小喇叭，提供一个语音功能嘛。
那你国内你找不着几个呀，是吧？
啊，是吗？是这样的吗？就我不太在意，真的有很多是没有提供这个功能的。
那个大多数都没有啊。
啊，
你说
啊，对，
建行啊，这个农行啊，这银行，你哪上哪找去？是没有，什么 QQ 登录 QQ 啊？
是吗？可能真的。
对啊。
真的是我经常这种，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哈，就是经常用就觉得好像见过用语音的，就好像大家都有。其实像你们切身的体会，确实很多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很多很多，对。
其实最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填一个表单啊，身份啊、姓名、电话，好，你一通填到最后，验证码，
验证码，然后30秒，
前面的工作就全部都白做了。
哎，对，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很知道的这个奇葩的验证码，现在排行榜第一大概就是12306的那个网站。我还真忘了，现在可以登录看12306的网站上面验证码提供了就是无障碍的功能吗？火车站买火车票那个也没有对吧？因为它那个很奇葩，
不但是没有这个无障碍设计，而且是包括使用我们的这个识图客户端也是没办法解决的，因为它现在是需要你用鼠标去点击，不是它验证码本身难，是它的这个实现机制，它是给你列出了8张图片，让你点击其中的某一张，是如果哪一个是正确答案，你就点击哪一个。
没有，现在不止8张了，我现在打开看了也16张图，
哦，
简直反人类。我刚刚打开的一个是要点图中所有的拉链和跑步机，这个我说真的，对于健全人来讲，点这个都是真是有难度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刚才我听你介绍，大概的意思就是志愿者其实提供的是一个在线帮助盲人朋友们识别一些验证码的志愿服务，是这个意思吗？
对，
在这些用户和志愿者之间有没有什么一些不管是给你们留下印象的，或者是你们听到的一些故事，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里边有很多是非常感人的故事。我们的志愿者热情很高，那个尤其是新加入的朋友，他们的非常更热情。他们有时候呢，就会甚至说，包括他这个吃饭的时候啊，可能都时刻在想着，就怕错过了帮盲人看验证码的这个机会。
其实这个真的要求很高，验证码的时间有限，然后等于说志愿者相当于，不说24小时，也是就是没有时间点，就是说有内容就有内容的。
对对，他当然这个其实我们是不希望他们有这么紧张的，因为我们希望的是在不打扰他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的前提下，顺便帮忙看一看。但是很多时候吧，他们会把他这个事情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来看。有时候晚上他们会说我要下线了，你们谁来替我，谁来继续啊？他都会这样子，所以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这些他们的这些
是真的。
然后我们有一位台湾的志愿者朋友啊，已经连续做了好多年，连续看了很多很多张验证码。
啊，这个项目大概已经运行了多久了？你们有一个统计，比如说多少年以来已经有多少位盲人朋友获得过多少次的帮助这种？
有，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其实到目前吧，我们从2011年12月份到现在啊，已经有5000多志愿者。
哇，刚才李崇文给我看了一个网站上面的一个数字，不好意思啊，因为我看到的东西，我就想说一句，真的这个活跃志愿者的统计数量真的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排名第一的志愿者累计在线的时间已经有17000多个小时，然后累计已经看过了9万将近10万张验证码。
对，
这真的
是一个人看，这一个人看。
对，这是一个人，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数字。等于说，他帮助了10万人次的盲人朋友们解决了问题。
对对对，
这个我真的觉得是人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这是几年，5年如一日啊，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
这个真的是确实不容易。我看到以后，就是对这位志愿者，我个人代表我台表示就是十分的敬佩，敬佩。
其实这个网址可以，大家都可以去查看，
对对对，
也欢迎更多的朋友来注册参与这个活动。
对，我把这个网址念给大家听。
S T 就是识图的首字母点 Z T 点 H K。
对 st.zd.hk， 就是识图点真度点 hk。 哎，说到识图啊，就是我好像前两天登录你们网站，发现它改了个名字，就是叫知多云，这个名字就是你们哪位方便跟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知多云又是一个什么东西？
其实这个项目的名称是正路识图，只是我们把它这个就是客户端这部分，用户的客户端，也就是盲人朋友，看验证码的这个客户端呢，集成到了我们的全新的一款这个应用，叫做知多云。因为如果是单独的话，可能啊还需要装啊，就对于我们那个的用户来说，他可能要装多个这个应用，才可以实现这个我们的这些功能。我们把集成到一个应用呢，这个知多云就可以实现多种功能，比如它是其实是一个视障人士，也就是盲人朋友的上网的一个辅助的助手，它集成了很多实用的功能，包括一些查询类的，比如说快递啊、天气的查询，包括一些娱乐类的，比如说音乐的试听下载，还有一些这种就是学习类的，比如说这个正路大讲堂啊，这个盲人的计算机教程等等，是一个综合类的视障人网络生活的一个服务的这样一个软件
啊。这也是一个基于 PC 端的软件。
对，并且而且我们这里边的很多应用是由我们的盲人朋友自己开发的。
不知道有没有就是程序员团队的朋友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现场。
知多云当中有一个微博的客户端，这个就是杨永泉来开发的。
啊，杨永泉，那你太不靠谱了，之前让你自我介绍的时候你也不提这件事情。就是真的这件事情作为我们主打科技的播客，非常就是略微有点好奇，就是作为一个盲人朋友，你当时写代码的时候或者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这个真的是比较有没有点什么困难，或者是就感觉到一种不同吧，或者是
是这样的啊。我觉得这个编程来讲呢，你要说它有什么不同的话呢，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的这个操作方法和这个可能跟明眼人的方法不太一样。那就是说呢，比如说你们是用鼠标去，你可能要拖一个窗口，拖一个空间，用鼠标一拖一点就到了，可能我要用键盘来操作。就是其实差别是什么呢，就在这儿。那么就是说这个那个它，比如说你在出现了一个错误，或者是出现了一个错误，一个什么提示，你们可以一眼就看得见，我可能需要费点劲才能够知道什么问题什么东西，这是差别在这儿。
因为按我写代码的经验，就是你哪怕你敲错了一个单词，基本上都会把它标红，或者是 count wrong， 它会有一个错在第几行第几行。
对对对，
像你这些如果全部都要用语音提示的话，就是确实会有很多工作在里面需要再
做。就你想起来这样的话呢，说这个你排查的时候和你这个调试的这个花的时间呢，确实会不一样。这个就是要多一些的。
就之前跟崇瑶聊天也说过，好像你们的团队还不在一起。
不在一起，我们是
不在一起是？
没有，你看没有两个人在一起的，全是分散在各地的。
哇，全是？那你们这样互相之间沟通都用什么方式才能协同办公呢？
那其实就是什么 QQ 啊、YY 呀、这样的工具，
就不停的这样磨练，把一个产品打磨。
对，沟通啊，它也是有一个这个磨合的过程的。最起初吧，它也是会有这样的，就是说我说的意思呢，可能真度他听的是当做另一个意思了，然后他的结果呢，比如说他的开发，他写出来的软件呢，可能就跟我所期望的那个结果是不一样的，然后就反复的去沟通，反复的讲，然后反复的改，就是这样来回来回回慢慢的去这个融合。
不过说实话，我也始终觉得像这种非常具有代表性跟特殊，算是特殊人群使用的产品，可能真的需要像杨永泉这种实际的使用者参与到开发进去，才能出来的产品是最实用的。你真的比如说让一个纯健全人团队来开发这款产品，他们真的可能很难想得到你一些应用的点跟一些就是便利的方法。
对，这个呀，其实还有一点什么，就是做这样的软件吧，它有一个跟其他应用不一样的地方，它是要有一个持续性。
嗯，
持续性， 就是说包括你程序员和其他的参与者都必须 有一个持续性，这个连贯性，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让你这个产品它 有一个就保持同一种这个特点，就是会就是很那个就是不至于说偏或者说变化，就让它始终是一种状态往前走的。中间换人的话，一个是程序员换之后，他可能就很难去理解你的这个设计，或者说你要是换了设计之后吧，他可能他的设计也就不一定是符合这个程序，他们反正就是说肯定是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磨合的。所以说长期的这种磨合之后，你才能够达到出一个就是说沟通啊比较融合融洽，然后效率比较高的一个团队来，
就是需要一个稳定且持续的一个这个开发的状态。
明白。我下一个问题准备的时候是想问你们在下面有什么动作，但是呢我现在不想问这个问题了，出于一个非常八卦的心，下面一个问题我必须让李成王同志好好回答一下。最近关注了李成王同志的微博，发现你们好像最近在跟某款知名的音乐浏览器开发部门有一些非常吸引眼球的讨论，是吧？作为一个大众媒体，我们需要八卦一下这方面的内容。李成王同志能不能过来跟我们描述一下，在包括在知乎问答和微博上都挺火的这段小争论是个什么样的
这段
经过？
盲人用户跟网易音乐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事情的起因呢，也是因为很多盲人朋友然后向网易云音乐团队去反馈了很多有关这影响无障碍体验的这方面的使用问题，然后大家也都知道网易团队呢比较注重用户体验，那么呢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跟他们去沟通，想办法去沟通，然后他们也没有说不去做，然后但是现在沟通了两年，然后反而还是没有动作
啊，都沟通两年了。
对对对，然后最主要的问题是出在就是他们那边有一个负责人在微博上给我们的回复，他那个态度吧可能有点网易的态度，所以这个激怒了广大网友，所以才包括后来知乎上比较热门讨论的这个话题。
对对对，就好像他们用了一个非常非常不合适的理由，说了一个什么，由于是苹果
不合适的理由，
苹果官方的一个什么是不支持什么方面的内容。
他说是这样，他说他的、这个、
你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他说他们的这个空间是非标准空间，就没办法做成这个 voice over 可以读取到的东西。但是呢咱们用的很多的软件其实都是非标准空间，
对
人类也可以做到。然后他就是说他们研究过苹果开发者文档，但是研究不明白，人家也不说不明白，反正就是我研究了暂时就是做不了，可能态度也比较僵硬也比较蛮横。
好像这样的事情其实确实会让你们觉得挺难受挺不舒服的，我看了都觉得网易的态度有一点不太合时宜哈。就是虽然从商业利益角度来讲好像很多人会拿这个出来说事，我也在知乎上面看到了一些回复，有人的意思是说我不怕得罪大家哈，就确实有人的回复是说你们小众人群在争夺这些利益是有一点蛮不讲理或者是无理取闹，说毕竟是个商业公司，它的开发要更多的集中在给他们带来更多商业价值的用户上或者是更大的面积的用户上，这种话其实我觉得是比较没有道理的。盲人朋友其实也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对于音乐类的 app 来讲其实更重要的一群用户。
其实我在我的那条回答里面也给他提到了这一些问题，因为很多人都站在这个商业角度来去说的这个问题嘛，那我也就用这个商业角度给他们去分析。我说你看现在视障人群咱们说中国的话就有1000多万，就是说1000多万的话现在最起码的话得有一半的人绝对都是在使用智能手机，那使用智能手机而且盲人可能听音乐确实要比健全人都多。然后呢我们使用音乐对音乐的品质要求也比一般人都高，所以说你产品如果做的体验到位，如果真的很好，那我就肯定也会加入你的会员。那当时还有人反驳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个 QQ 音乐你们不是说用的还行吗，那就用它得了呗。然后
我
说那每
一
对啊，我这个问题真是很无理取闹，因为那我后来这么回击他，我说这个因为每一个音乐平台它有不同的版权合作，那我需要的音乐是可能不同方面的，那我就肯定需要所有的软件都能满足我的要求。
你这个都回答得太 太客气了，那要我说就是那都有苹果了，那别的人还干嘛做手机？那就不用做手机了。对，你不能说有一个能用大家就都不用了。
对对对，
确实是这样子的。从商业利益考量来说，你对于你的用户来说是没有大众小众的，每一个用户都是你要争取的。苹果为什么成功，你打开它的辅助功能你就知道，它对这个在它看来就是没有这个所谓的小众人需求的。所有的用户的需求都是我的需求。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非听起来好像很假大空或者是过于正能量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应该真的是大家在心目中应该去遵守的一件事情。你做出来的一个产品应该是给每个人用的，每个人都应该能够好好的去用好它。就是
对，其实我还想说一句那个关于这个应用的，可能我手机上装了一个叫车来的应用，因为我们当地是小城市，根本就没有这个它根本就没有开通，我这个应用还是保留。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它的无障碍设计，几乎每个版本迭代的时候都会考虑到这个问题，所以那我就装上，就是可能我用不上它，但是我也是对他们的一种算是一种无声的支持吧。
对，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其实这个你从说这个问题，他们每个人带着自己的角度上去看，但是有一点什么，就是说这个残障人去争取权利的时候啊，这个权利其实是有保障的，就是说不管是从国家的残疾人保障法，还是无障碍法，还是说国际的残疾人权利公约，都是有这个残疾人有获取信息的权利的，这是有的。所以说呢，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什么呢，它其实也说明了咱们国内这个盲人的这种意识在不断的这个提高，他会去争取自己的权利了，这是一个好事情。
对，维权意识，
对，
我觉得这是好事。
对，所以说这个网易音乐啊，它其实现在是一个典型了，它发展到现在嘛，已经成为一个典型了。可能就是我们可能会，我觉得确实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典型来典型的例子在看了。这个事情，
其实我觉得，就是广大盲人朋友把矛头指向网易音乐，我个人觉得其实也是对网易音乐本身的一种肯定。维权嘛，肯定都是仅大的公司维权，大的公司必须做出表率来，小的公司才会跟上模仿。你不可能指望小的公司先去实现这些所有功能，让大的公司再被动的实现。我们之所以向网易音乐就是展示了这么多攻击，就是因为我们觉得你够大，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对，是这样。
其实李重阳在知乎上面的回答的第一点，我倒觉得是最重要的，他刚刚一直没有提，但我觉得第一点最重要。他说他在他看来说产生这样的原因，正是因为国内计算机教育的缺憾。他问过一些学开发的朋友，基本上在学习的阶段，从老师的教育开始就没有说过辅助功能。他个人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最重要的，很多人真的没有做无障碍，或者没有配合苹果的或者是安卓的这些相关的措施，真的不是因为他们不想，或者是利益相关，或者是我真的是考虑过我为了省钱不做这一块，真的就像李崇华说的，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到有这一块东西的存在。
是的，这个没错，这个程序员真不怪他们，他们真不知道，这是说实话的。对，
从我们接触的角度来说，单就程序员本身来说，好多人呢还是对这个是非常愿意去做的。可能他们这个、因为产品不是他们自己的，尤其在大公司的时候，可能涉及到的不是你程序员本身一个人能够决定的，所以呢这个可能就会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情况可能性会出现。就像之前我在微博上发了一条，我说以后我要尽量少骂这个大腾讯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腾讯可能不管他做的好坏，但是人家是一直在做，可能他做的不令我们满意，但是这个也是一直在努力。
就是你们能看得到的确实是一直在努力。
对，其实我们不希望马上就改好，但是我们其实说是就是要一种态度，哪怕你现在不做，你慢慢来，其实这也没关系。
其实作为程序员，他也挺苦恼的，因为他自己有很多这个开发计划，比如说，以某些电商的 APP 为例吧，他可能要搞一些什么节日的那些工程，这样的话他就会耽误整个无障碍的改造。当然，你要改造可以。但是前提，第一个他们要掌握改造的技术，第二个他们还要完成他们的自己的任务，这里面就有一定的矛盾点。 然而现在很多就是因为用户嘛，他不会管你这么多，他会认为公司会配合这一部分的人力来做这个事儿，但实际上没有的，担子结果是压回本身的工程师上、开发者上，然后开发者因为人力不够等等等等，只能搁置甚至放弃。
其实我真的是就像之前宇春上节目我们聊过的事情，说像这些大公司真的应该配备相关的，就是不说专业人士，或者是就像是杨同学这种来专门，哪怕你配一两个人都足够把这一块事情给盯下来，起码他们知道问题在哪里，能够一直在把这块事情在改善。
这个还是他们这个没有付出代价，还不到时候
付出代价。对，其实现在
肯定要付出代价的，要不然不会到那个程度的。就跟 IBM 苹果一样，不发你点钱你是不会去做的，这是一样的。
都
国内也是一
样，都是告出来的。
现在的例子当年也是，其实是从被罚开始的。
嗯，就是当你受过足够多的惩罚以后，你自然当你就是违法的成本高于别人的时候，他就会把这个成本来放到配合或者是帮助这项工作上来了。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除了这一个以外的话，其实很多还有一个困扰的地方，就是作为程序员，或者说他程序员了解无障碍，但是他的产品经理或者叫前端设计师不了解无障碍，然后他们自己内部也会吵起来。这样的话最终的拍板呢是还是产品经理。
嗯，
所以说有时候他们也是哎我想做，但是老板不给，摄像头不给，再加上还有
其实也是
活动的任务也完成。
现在这些比较活跃的大 app 他们各种节假日都要改页面改 UI， 其实如果再要程序员再配合做无障碍的话，真的工作量其实想起来也是不小。
其实说了这么多，我只想引出一个词，就是认知。对无障碍的认知，如果产品经理那一层他已经就是很推崇这个事情的话，他下面跟着他做的人就会非常的顺畅，而且说我们作为用户向他们沟通也是非常的容易的，他们更多只是后期的学习怎么样改好，而不是说我是怎么跟你抵抗到底啊，我怎么可以不做，或者说我会用各类的理由来推脱这个事情。
嗯，我觉得说的挺对的，程序员都是苦逼的，主要问题还是产品经理缺乏对这件事情的认知。
其实再归根到底还是这个无障碍立法的缺失。如果真正有这个立法依据的话，那不好意思咱就法庭见了。
嗯，好，那我们来聊点稍微再扯点正能量的事情吧。就是听说你们的读评最近又获奖了，得了科大讯飞的一个奖项，你们谁能介绍一下？
其实是在去年吧，应该是去年的3月份，然后我们是受邀参加了讯飞云发起的一个智能语音应用大赛，是这样的一个比赛。这个比赛呢是所有参赛的这个作品都是基于科大这个语音科大讯飞的这个语音产品，基于这个来做的这个应用。我们参赛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读评软件是使用了科大讯飞的这个语音引擎，还有我们的智多云当中的语音助理是使用了讯飞的语音识别的这个平台。然后这个比赛结果应该是在去年的8月份啊揭晓的，那最终还有一个这个就是决赛的那个答辩，这个是杨永泉去参加的。就是他的比赛过程就是提交你的应用，然后在那个决赛的时候是有一个就类似于答辩一样的一个过程，就是针对你的产品的陈述，然后他们有这个评委啊什么的进行这个评审。
就是我看你们的网站上面，其实你们的很多产品也是有相应的商业版是可以打包下载的。我想就是你们因为很多人也都是就是产品的使用者，我特别希望你们在像之前从李重阳在我们节目里一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产品可以对盲人朋友提供哪些帮助，以及你们的商业版在一些你们推荐的场合 有些什么实际的应用，就是我们也可以有广大听友如果有相应的朋友啊，或者是像一些可以他们没有想到去购买这种产品或者是可以应用的场景，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挺有帮助的，而且说实话我不太了解。
其实是这样的，那个商业版和工艺版的区分，工艺版呢是面向这个更多的是属于这种就是有初级需求的，也就是说做一些日常性的娱乐呀，或者是就是普通的这种日常使用为主的这一类的用户，也就是我们同平常所说的这种属于是初级的用户。而商业版呢，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对于有一定的高端需求的，比如说我们目前用的比较多的有一些编程需求的这方面的，或者一些办公需求的这一类的，虽然是少数，但是这部分人群呢，可能是或者是有一些对这个计算机可能或者是电脑啊要做更多事情的话，你就可以选择用我们的这个商业版。大体上的需求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初级用户刚接触电脑的盲人朋友啊，可能有一个用我们的这个工艺版，有一个从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可以很容易获取到，然后呢熟悉以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觉得哎这个功能完全够我的使用了，那你就可以直接使用工艺版。如果我某一些需求哎可能这个工艺版上做不到的，那么我就会进一步付费购买。其实我们的商业版目前主要的运营靠这个，说实话就是其实是更多的是维持一下我们的开支啊，只要是能满足我们的
这个特别正常
生存的这个需求，那么这个软件就可以一直做下去。
那像知多云这种就是一个打包，是里面有哪些功能呢？
这个知多云的话就是完全是面向这个所有用户的，不管你是商业版也好工业版都是可以使用。
所有用户还是盲人的？
我们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盲人，因为我们的产品性质决定就是做这个视障人士的计算机辅助工具嘛。当然像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下载使用一下，可以感受一下这个视障人士的这个网络工具是个什么样子的。
就是我看到里面有一些聊天呐、包括是语音输入啊，是不是还有一个是有就是有 IM 集成在里面？
没有 IM 工具，但是它是这样，它是给现有的 IM 提供辅助操作的一个辅助工具。
它比如说你用 QQ 你再装知多云的话，等于说你 QQ 就能更方便的提供针对于视障人士的朋友的一些功能。
对，包括这个 QQ 啊 YY 啊，包括这个旺旺啊阿里旺旺啊，就是自动朗读消息。可能大家能看到的可能就是比如别人给你发过来一条消息，对吧，你可以很容易的看到，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给他回复。而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要按好多下键盘先找到这个看消息的地方，把这个消息看完了之后然后我要再按好多下再找到写消息的地方再去这个给他回复，这样的话就效率就是很低。我们这个辅助工具呢有一个使命就是提高这个效率，自动朗读这个消息内容，那我就不需要关心这个键盘焦点在什么位置，我只要把它放到这个写消息的编辑框，然后呢来了消息我就可以听到，它会自动朗读出来，那么我就可以专心的给它回复，就不需要来回按键盘切来切去的。
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现在团队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因为我们刚刚昨天我们刚刚发布了新的版本，那个 1.5 的新版本，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呢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呢是对 1.5 的一个这个修复和完善，第二个呢是我们开始我们新的一个大版本的一个计划了。
大版本你们觉得你们有什么新的就是很炫酷的功能吗？
暂时还不好说，但是可以那个预见的是我们会对 Win10 会投入比较大的精力。这是可以说的，
因为 Win10 因为我现在电脑也是 Win10 好像在语音方面真的他自己的下的功夫也挺大的。
是的。
那你们是准备是跟他们是平行的操作呢，还是想融合他们小娜的那一套语音的内容？
是这样的，小娜跟我们它不是一个方向。 所以说小娜的变化对我们没有太，说实话没有太实质性的这个影响和变化。
哦，
因为是这样，小娜她是什么？她其实是一种那种你对她发出这个语音命令，她帮你执行的。但是，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应该是这样，我们是对电脑的这个反应进行实时的这个朗读，实际上是。
等于说。
它是不一样的，
跟你说小娜、
就是、
小娜是你用语音下达命令，但你们是让电脑改成说人话，电脑的所有的反应都用语音表现出来。
对，就等于说这样，就是说你这样说吧，你比如说你对小娜说的命令，小娜的这个对你命令的一个执行结果，这个结果
明白，
其实是我们来我们要读的。
啊，
如果它是文字出来的话，那我们就需要读了。
嗯，我大概明白了。其实聊了这么多，时间也差不多了，最后吧。最后，其实你们都在信息无障碍的工作上面已经做了挺长时间了。你们对你们的工作的过去、现在、未来，还是你们这么长时间来的心得，能不能总结几句话，跟大家说两句？
首先嘛，我觉得到目前来看呢，无障碍在国内还是一个很长远的，还有很长长的路要走。那么就是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
其实我们昨天发布会上有一句话，就信息无障碍，我们一直在路上，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这个信息无障碍的路上为我们添砖加瓦吧，包括开发者，包括我们的，就是每一个在网络中，如果你能接触到这个跟视障人士或者是无障碍有关的这类的信息的时候，其实你可以随手转发，或者是。给一个善意的这个评论都是可以的。
我觉得呢，还是希望咱们国家早日将现有的无障碍条例升级一下，那升级的权力更高更大，这样对于残障人的保障也是更好的，要不然现在残障人在信息无障碍这方面维权真的很难。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这是我们的一期对谈节目。这期节目大家听起来可能会离你们的生活比较远，但是我希望你们听完了以后，对无障碍以及信息无障碍的方面能有一些新的认识。最后，我个人是非常希望，如果你身边有盲人的朋友，或者是哪怕是视障的朋友，而他们对电脑有一些恐惧或者是畏难情绪的话，我真的希望你推荐他听完我们这期节目，或者是去真度的网站了解一下他们的软件。我觉得会给他们打开新的世界。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网站是www.zdsr.net。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拜拜。